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再次来寻找最高的目标。我们一起看看圣经中关乎生命的重要主题。我从哪里来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又要到哪里去？首先，欢迎在座的现场观众，南方大学的各位同学，也欢迎世界各地通过卫星转播收看的场外观众。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进行交互式的研经学习。在开始正式讲课之前，我们也想尽可能多的帮助大家，希望能解答更多的圣经问题，所以请大家积极参与。有任何圣经问题，请随时告诉我们，可以通过短信方式把你的问题发给我们，我们会在屏幕上打出电话号码。有任何圣经问题，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931-683-9887，931-683-9887，我们会在系列讲座中尽可能多的回答一些问题。我们还准备了一本随堂手册，名字叫做《勇敢跟随》。场外的观众朋友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www.奇妙真相.com， 请访问网站收看最高的目标，并在线阅读手册。各位场内观众，离场时别忘了到奇妙真相展桌前领取学习手册。现在今晚这课的主题是：我从哪里来？我的生命从哪里来？我们带着问题走上街头，随机采访了一些行人。生命从哪里来？这里是一部分视频资料，给大家放一段带子。
我相信生死轮回，生命就是前生的重复。
生命来自于上帝，他赐给人类生命，圣经说他给了人气息。尘土。
生命来自于创造主。
我绝对相信神创论对生命起源的观点，至少在世界产生万有的开始，我很确定是上帝。
有请奇妙真相的主席刀戈巴切勒牧师上台来和我们分享，当然要先花几分钟解决一些短信提问。晚上好，刀戈牧师。
晚上好，洛斯牧师。嘿，朋友们，很高兴来到这儿。
好的，还是开始今晚的问答吧。第一个短信问题是：我怎么知道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糟糕的过去而放弃我呢？
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当然要从这个角度考虑。每个人都有理由觉得上帝已经放弃了自己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就是说，显然每个人都犯过罪，当你到了承担责任的年龄，就都会担心。通常12岁左右就是人大致成熟的年龄。哦，我能得赦免吗？我有大污点。我已经55岁了，现在谈这个话题很轻松。不过常听到大学生朋友因为过去的罪而担负心灵的重担，唯恐因此无法接近上帝。别以为你当罪人比上帝当救主的水平更高。耶稣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既然他的牺牲有足够的功效，可以涂抹全世界的罪恶，其中当然也包括你犯的罪。所以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真诚地来到主前认真悔改，他都会接受并且赦免你。
下一个问题是一段视频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
道格牧师，我有个朋友完全转离了基督，却陷入了巫术和异教，我该怎么帮他？
你的朋友转离基督很令人难过。如果一个人已经认识了真理，却又转身离开真理，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这样的人似乎更难回头，但并不是说无可救药。我是说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，比如彼得曾一度不认主，后来还是悔改了。还有所罗门因为异教的妻子们而离开主，但当上帝差派先知，他认罪并写下了传道书。所以即使一度离开主，也仍有机会。如果你所爱的人拒绝基督教，我们可以尝试3件事。 不管他们是否卷入巫术，大家知道巫术是来自异教，失丧的人就是失丧，对吗？我是说，即使名义上是基督徒，在教会里的人有可能更危险，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教义只够用来自欺欺人。在异教中失丧的人至少还算真诚，他承认自己对基督教不感兴趣。对这样的朋友，你可以做三件事：为他们祷告，绝不是有口无心的摆摆样子，祷告是大有能力的；二要给他们做见证，只要他愿意，尽量以机智有爱的、不枯燥的方式去分享，比如这个挺不错，你也看看，然后咱们探讨一下。我在圣经中学到很重要的一课，你想听听吗？当然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听福音。不过，只要有机会，就要去分享，做个好见证，为他们祷告。第三步，向主交托，只能做这三件事。的确，有人可能认识了真理，却仍选择离开。他们需要更多的带到。
下一个问题来自一条短信。昨晚你谈到真理是什么，这是个课后提问。真理有没有可能不是唯一的？
这里离田纳西州的查塔诺加市不太远，往东一点就能到加州，没什么问题。一直往西也能到加州，也没问题。不过往南或往北永远到不了加州，明白吗？只要你乐意，可以找 N 条百转千折的路，但加州不会挪地方。事实上，它有确切的经度和纬度，不会移动。从这个角度，这是绝对的真理。有时人会选择不同的道路，但真理不会移位。要想从 A 点飞到 B 点， B 点必须静止不动，很多迂回的道路都能到达真理。但真理永不会改变，即使高山变平地，沧海成桑田，真理也不会动摇。上帝说，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耶稣就是那真理。 Amen。
下一个问题也是短信提问，问题是，我的心已经刚硬之后，如何才能重新得到上帝的爱？
这和那个转离上帝的朋友有点类似。圣经曾经谈到过关于新生。每个人刚来到主前时，心都很刚硬，但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新约和新生命。应许是，我要与你们立新约，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再赐给你们一颗肉心。我们祷告，求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灵，帮我们体验新的生命。这才是最值得寻找、最值得求告、最值得竭尽毕生精力去追求的，就是去叩响天国之门。渴望爱，就要努力追求。我一直都觉得女孩应该和男孩不一样，这想法恐怕过时了。要是某个男生对某个女生比较感兴趣，女孩更希望对方明确地表达出来，当然前提是她也喜欢男孩。我和凯伦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但她从不会因为我表达爱意觉得烦。她想要和我去散步时，如果我先发出邀请，能不能陪我去散散步，她会格外高兴，因为是我在追着他。上帝也希望我们去追求他，上帝也希望被我们需要，但他不会强迫你，只想知道你是否真心渴慕他。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赶耶稣走，他都绝不会勉强留下，但任何时候有人邀请，主就会走进他心里，走进他家里，走进他的生命。要寻求上帝，还有什么会比拥有上帝更重要吗？他会软化你的心，给你一颗新的心。
就刚才这个问题，道格牧师，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，我的心实在太刚硬了，上帝救不了我。主持广播节目，有听众打电话说我好像犯了不可赦免的罪。其实只要还担心有没有犯不可赦免之罪，就说明还有机会。担心表明圣灵仍在做工。不久前你写过一本小册子，就是关于不可赦免之罪。
是啊，这个问题总有人问，所以我很关注，特别是广播中年轻人的热线电话，周日晚上的广播直通车。人们问，罗斯牧师、巴奇的牧师，我很怕自己已经偏离得太远，上帝提醒我很多次，我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，现在听不见他提醒我了，可能我已经让圣灵忧伤离开，没希望了。其实这种情况往往正是圣灵仍然在背后拽着他，牵引着他的心。所以只要你想了解这个问题，不断的去学习，谁也别以为上帝放弃我了再寻求也没用，那是撒旦的欺骗。
有本新书，中文版还正在翻译当中，书名叫《僭越恩典》，奇妙真相网站很快会发布，奇妙真相.com， 书名叫做《僭越恩典》，中文版本应该可以在线阅读，僭越恩典，登录奇妙真相.com。还有个视频提问，马上看一下。
刀格牧师，有心理学家证实，当基督徒诚意献身给上帝时，可以改善他大脑的模式，从而变得更聪明。也有心理学者说，上帝并非真实的存在，这只是心理作用，交个好朋友也会有同样的体会。如何反驳后者，如何切实感受到上帝的存在，而不只是精神寄托？
这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，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呢？我们得用事实说话。其实信靠至高的主能帮我们更容易面对生命中诸多不确定因素，相信上帝的存在，至少能得到某种心理的慰藉。如何确定上帝切实存在，而不仅是大脑中的幻想？上帝时刻都在动工，在你大脑、你的心、你的生命。身边发生的很多事，都是因为你里面的信心。除了承认上帝的大能，没别的解释。都有谁经历过祷告后的神迹？就是当你一祷告求上帝，他就马上真的帮你实现了。我不知道是否大家听我分享过这个故事，我刚刚成为基督徒，要在洛杉矶和凤凰城中间的沙漠搭车，我饥肠辘辘祷告求食物，一辆拉橙子的卡车路过，撞了个石块，颠出来三个橙子。只因为我的想法积极吗？这类祷告的故事我可以不停地讲下去，神奇的应验。祷告很真实，因为真实的上帝真的收到了信息，并在我们身边及时出手相助，他绝不仅是人的想象，借着人心里的信心，也会在现实中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他，上帝是真实的。
好的，刀哥牧师，今天晚上的圣经问答就到这里。对了，再提醒大家一句，有任何圣经问题，请到网站提问，也可发送短信到931-683-9887。我们有一首主题曲，现在请大家起立，一起演唱。有请领唱上台，一起唱《向高处行》的第一段。
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如此丰盛的赐福。你借着圣灵和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寻求你，寻找生命中最高的目标，你就会指引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此刻特别邀请你与我们同在。你应许，只要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一起寻求，你就会到我们当中。相信你此刻就在这里，主啊，借着你的灵，请对每一颗心开口，请与我同在，希望听众听到学到的都是真理。一切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非常感谢各位， 感谢我们的琴师，还要再次感谢所有的观众来到南方大学的现场，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。我们来到这儿举办系列讲座，是因为我心中深信，最躁动不安，又充满活力和无限潜能的生命，全都聚集在这里了。你们有丰富的想法，充沛的精力，年轻和智慧，当然并不都是智慧。我父亲过去常说，人在年轻时总是浪费青春，可是年龄增长后，知道该去做什么了，却不一定仍然有精力去行动。所以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探索最高的目标和追求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什么是真理？为了认清上帝为我们的生命制定的方向，得先认清什么是真理。然后我提到，任何人要想成功，都应该先回答三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从哪儿来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将来要到哪儿去。我们讨论了什么是事实或真理，今晚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从哪里来。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题目，因为它会涉及到进化论和神创论。首先郑重声明，我所讲的一切只代表个人观点，我也不是生物学博士，下面分享的只是些个人的体会。昨晚我还讲了一点个人见证，高中毕业前我去过14所不同的学校，然后读了大学，大部分学校都教进化论，因为听得太多了，所以我一度坚信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。不过在我灵魂深处，接受这个理论是非常痛苦的事儿。可既然所有人都相信，如果我提出质疑，别人会笑我蠢。即使我完全无法理解，随机的偶然之中，怎么可能产生如此复杂而精妙的组织体系和结构设计。我的结论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，肯定有些东西科学家只是没有解释得特别清楚，或者就是我还理解不了。但是后来我独自住进了山里，在那里开始读经，并渐渐信服了圣经。曾经一度我想把东方宗教、生命轮回和进化论都合并到一起，我觉得耶稣说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论述，他的话里有很多真理，我想融进我以前所信的，可结果根本融不到一块儿。我们得弄清，要想知道到哪儿去，得先知道从哪儿来，这是决定一切的大事儿。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一家人中午从教会回到家，他们有个7岁的儿子，父亲正做什么东西，母亲在厨房备午饭。刚从教会回来的孩子在卧室喊妈妈，他颇有些想法，叫妈妈。嗯，宝贝儿，今天我听到讲道人说我们都来自尘土。没错，杰尼，很高兴你认真听了。妈妈。嗯，杰尼，讲道人还说我们死了要回到尘土里去。妈妈说，是的，为什么问这些？妈妈，你快进来，床底下有尘土，我不知道人会从里面出来还是进去。我们得弄清楚自己的来处和去处，得先搞明白我从哪儿来，才能知道自己会去哪儿。我要和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内容，今晚的信息是人如何来到世界，生命从何处来，只是源于一系列的生物学偶然事件吗？原子或分子偶然分裂或碰撞，就产生了我们眼前的宇宙和世界。如果从假设开始，先假设我们全都存在，换句话说，我信我存在，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年轻时我曾经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存在，其他人全都只是我想象中的某个部分。这个年龄段过去了，从1-2年前， 现在我知道，你们不只是我的小宇宙的一部分，人人有各自的小宇宙。
我存在，你存在。
假设大家都同意自己是存在的，那我们从哪儿来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将会决定性的影响人的世界观，对生命起源的信念会决定所有其他的信念。你对于自己从哪儿来的认知是所有其他的信仰和理念的基础。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，相信进化论还是神创论，将会决定你对死亡的认知和态度。如果信进化论，那么死亡就是结束，尸体分解，什么都没了，生命不复存在，还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你对罪恶和圣洁的认识和态度，还有你对婚姻的理解。我印象很深，曾读过一所学校号称自由学校，它坐落在缅因州沃特福德，名叫潘亨格，早就关门大吉了，那里简直无法无天，像嬉皮士学校，这是最好的定义。有一天我们都在食堂，一个女老师走进来，哭得很伤心，她怀着身孕，想控制情绪，但是忍不住。我无意中听到几个女同学议论这个老师遇到的麻烦，她说刚哭了一场，自己的丈夫和学校里的另一个女老师出轨了。她的丈夫是科学老师，对妻子说，这没什么，咱们都是动物，这是完全正常的本能行为。记得当时我就想，如果相信进化论，那个丈夫的辩解就可以成立，若没有上帝，也就无需有道德，若没有上帝，没有谁会比别人多高尚一点，谁能定义什么是对错？每个国家每种文明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，但若真有上帝，他就是真理，绝对的真理，他会帮助你明确对婚姻的态度，认识特定的安息的日子，理解圣经中的灵异，耶稣的话，你就会明白应该远离淫乱、同性恋还有自杀。自杀率很高的国家有瑞士，我去过中国，去过日本，去过俄罗斯，其中俄罗斯青少年的自杀率是美国青年自杀率的三倍之多，只要一查就能找到这些统计数字，在网上搜索世界上自杀率高的国家，你会立刻发现些问题，以无神论为主的国家自杀率往往会更高。为什么？很显然，既然生命没什么目的，一旦不如意，只要扣动扳机或冲到火车前都解决了，干嘛不一了百了？我就曾经这样想过。好几年前我一直纠结想自杀，反正早晚要死，既然我不高兴，生命又不公平，也没人喜欢我，还不如趁早结束。请大家千万别有这种念头，要是实在想自杀，就先想想如果真的死了，明天你会错过些什么，迟一天，只要再多活一天看看。有一天妈妈很消沉，年过四十，觉得这辈子完了，她说，刀哥，通知你一声，我准备自杀，她不是基督徒。我说我也想过，只是我很好奇自杀后明天会错过什么，所以一直延迟行动，死了可没法回头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儿子，你的话还挺有用。赞美主，他再没有自杀。相信进化论还是神创论，还会影响人对种族的认识。人们谈到达尔文的书，就说物种起源，然后打住，其实这并不是书的全称。知道书的全名是什么吗？论借助自然选择及在生存斗争中优者保存的物种起源。达尔文到了澳大利亚，他确信当地土著人正是缺失的、未进化完全的那一环。这是进化论的观点。但在圣经中，给大家读一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这是保罗，他在雅典，当时的学问之都。保罗在等朋友的时候，走上城中的街头，看到满城都是偶像，所有人都在拜人手所造的偶像和一位喂食之神，就是不知是什么的神，人们想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神。雅典的众多哲学理念中充斥的是非常多元的文化。 21节说，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，只将新闻说说听听。很多的人生哲学，你有你的真理，我有我的，没有绝对统一。然后保罗，他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，众位雅典人呐，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。我游行的时候，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喂食之神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我刚好认识你们不认识的这位。我告诉你们他是谁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注意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注意原因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他离每一个人都不远。可是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却陷入了罪的泥潭，这是下一课要讲的内容。他希望我们寻求他，我们得弄清楚人生应有的最高目标是什么。到处都是困惑，得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保罗说，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他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。不管你的皮肤是红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粉色或紫色，只要是人，就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，不是进化的产物，不是漫长的年月逐渐演化的结果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曾有过很大的挣扎。使我的观点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，是在搬到山上去以后，身边的天然世界都是上帝所造，我的思维模式开始变了。每个人都会受身边的环境影响。我生在洛杉矶，长在纽约。如果波士顿、迈阿密，上学基本都是在曼哈顿。一直住在大城市，我是说往窗外望去看不到地平线，没见过空气前，我不信有空气。现在的空气能看见，噪音无休无止，到处是人造的钢筋、水泥，霓虹闪烁，都是人手造的东西。于是人说，看吧，是我们创造了这一切，巧夺天工，咱们全都进化了，从泥里进化出来，人人都这样讲，肯定是真的。可是当我搬进了荒山野岭，绝对不再受一点人文环境的影响，每天日出而起，日落而息，好几天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四围全是上帝亲手所造的事物，我没办法视而不见。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，大自然中的一切，都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。即使在我住的荒野，各色小花争芳吐艳，我想为什么有美的概念，鲜花、夕阳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美？如果我是进化来的，为什么能辨别美？突然间，许多事物都提醒我，真有位上帝。他还安排了在那段时期让我发现了一本圣经。最恰当的时机，不是因为去教堂或听别人讲道，而是主通过他亲手所造的一切和圣经对我开口。我终于明白，不能再继续自欺欺人的活着。生命绝不可能来自偶然，所以我要和大家分享，这所院校里有很多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，我讲这些实在班门弄斧，但我还是要从外行的角度分享我甘愿接受的观点。为什么我会从相信进化论改为相信上帝六天创造世界，相信地球上人类历史只有约6000年？对了，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超过6000年，挺有意思吧？要是已经几百万年，为什么人类突然间在这短短的几百年，科技才开始大飞跃、大爆炸？还有一件事我永远无法理解，如果人，我有很多这样的奇思妙想，最好注意听。如果人类是进化过程中最高级别的一环，为什么斑马出生几分钟后就能站起来，可人想自己翻个身还得熬几个月？如果人类是最优质的， 为什么只能活70、80或90？要是你吃素，可是乌龟却能活175岁，听起来公平吗？还有比如梭子鱼，一种鱼居然能活到200岁，只是鱼，它可毫无人格可言，毫无思想怎能？如果我可以有它的寿命，宁可拿一点外貌做交换，当然别换太多。可是好吧，对于人类与地球的起源，一共有3种主要理论。第一种，从无生命中产生了生命，这是生物起源论。第二种是圣经创世纪中的第一章所描述的上帝创造论。第三种认为生命源自外太空，外星入侵论。咱们一会儿再谈前两种，不过最后一种说法太有意思了。近年来，许多进化论的坚决拥护者为自己精密设计的实验，数不清的结果和数据，着实深感困惑。既然生命可以从无生有，为什么不管人类如何努力进行最先进的高端试验，至今却仍无法创造出生命？连一个单细胞也造不出来。你可能听过，太棒了，试管里面能培养出生命。不，没有的事，试管里只是发生些氧化作用，并没创造出任何生命结构，没造出任何组织或 DNA。 人们只好承认自己有个难题，就是没人能掩饰世界上的生命是自然产生的。于是就衍生了这种很流行的说法，说人类对于宇宙中有些物质认识还很有限，太空中有其他的媒介，其他的星系和星球，那些地方有自然产生生命所必需的成分和合成条件，并进化出了智慧的人类之后才来到地球生根，这是星际迷航。他们拜访并留在了地球，太聪明了，不是吗？谁能找个外星人来反驳？要说是外星人带来了生命，只有一种可能让我相信，就是把上帝称为外星人。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来自地球之外的智慧。为什么人们宁愿相信是 ET 外星人带来生命，也不愿承认上帝的创造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完全不合情理。其实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罪。没错，每个人都可以有2种选择。人类所能观察到的大自然中的每一件事物，或者源自于偶然事件，或是按照某种计划。如果是来自偶然，当然也就没有设计者，没有意义，没有目的。但若源于智慧的设计，就说明有一位拥有最高权柄，我们可以全然仰赖的创造之主。一谈到必须向智慧的上帝交账的想法，有人就火冒三丈，能听明白吗？他们慷慨激昂的，咬牙切齿的，要彻底的把上帝从生命等式中剔除。因为如果承认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万有，那他必是主宰，是管理者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可人因自身都犯了罪，却不愿担当责任，只想继续随心所欲。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。我要列举几条原因说明上帝真的存在，并且我们应该信靠他，将生命向他交托。不管你举目向天还是鸟瞰大地，诗篇8篇3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大卫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注意到了吗？没说叫人比猴子高级一点，二者差别很大。人究竟是比猴子高级一点，还是比天使微小一点？上帝说，我们受造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我们受造其实是为了成为世界的管理者。主把整个地球都交给人来管理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。要知道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。想想 当初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动物，从小受到的就是这种教导，于是怎样，我活得像动物，因此一直进出派出所，像动物一样无法无天，偷窃，说脏话，道德堕落，因为人和动物没区别，进化论说适者生存，那么只要我比你聪明，当然可以把你的东西据为己有，我成了贼。进化论，适者生存吗？优胜劣汰，只要能骗了你，就证明我更聪明，你活该。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但要是上帝存在，世上就有对错之别，也就是说，头上三尺有神明，就得有道德感和价值观。我再列几条原因，说明进化论的不可能性，当然没时间面面俱到，但要想推论，得依据定律或法则，看看热力学二定律和熵函数。很多同学可能正在学习这些内容，我只列几个非常简单的定义。热力学第一定律，能量或物质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，但在过程中不能增加或减少，大家都听说过吧？热力学第一定律，换句话说，宇宙中只有定量的物质和能量，它们可以相互转换，物质转能量，能量变物质，但不能产生新的能量或物质。宇宙中自然有很多的物质和能量，一个大疑团，它们全都从何而来？任何一方，无论选择进化论还是创造论，都很难解答。二者都需要信心。你可以相信，我们看到的宇宙中一切的生命和组织结构等等，都是气体中某些自然存在的自有微粒，经过某种碰撞发生爆炸产生的。也许是无数次偶然的小碰撞，或是很多小碰撞导致的一次大碰撞。物质盘旋产生了星核，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巧妙而和谐的太空体系，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不远不近，我们既不至于被冻僵，也不会被烤化。动植物之间和谐的生态平衡，从蚂蚁看顾蚜虫，到蜜蜂和鲜花之间的依托关系，大自然的奥妙无处不在。难道你认为这一切都是物质碰撞或爆炸的产物吗？还不清楚物质是从哪儿来的，每个进化论者都说有些东西开始就有，对吗？或者坦白承认，我不知道上帝从哪儿来，但我相信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时空之内之外，有至高的智慧生命存在，那是从亘古到永恒的，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我，远比我大得多。圣经提示了他的身份，他有感觉，有情感，有思想，有大爱。你可以信这位主，或去尊崇气体中的威力，这是两种选择。如果认为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来自气体威力，我想这并不符合热力学的几个基本定律。按热力学第二定律，所有的能量转换过程中，如果没有新能量进入或退出系统，那么有效能量一定会比开始减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走进房间，在桌子上这边放上一杯开水，桌子那边放上一杯冰水，过一会儿，两杯水都会变成室温的温度，一切事物会自然趋于平衡。宇宙为什么在旋转并膨胀？太阳为什么仍在燃烧？是微小分子和原子不断震动摇摆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？宇宙的起点在哪儿？花园没人打理，一定会杂草丛生，对吗？要是走在沙漠里，路中间有一块石头，有人说，哦，刀格牧师，看这块石头已经有几百万年了，风吹雨淋，时间流逝，它仍然在这儿，淤泥沉淀变成坚硬的石头，好吧。但如果走在路上，看到有五块石头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，我会说，哦，有人来过，摆放了这些石头。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吧？肯定是人为的，因为要是经历了很长时间，石块不可能整齐的排列，肯定早就塌了，对吗？花园 我的花园很漂亮，一排排一列列修剪过的青藤拔进了杂草，一切当你欣赏着园中各样花朵整齐有序的排列，美丽而和谐，其中必有智慧的设计，无人管理的花园只会杂草丛生，混乱无章。世界上到处都是严谨的结构和精妙的组织，交互配合的体系，即使一朵小花也蕴含着对称的构图。宣告其中必有一位拥有至高权柄的主赋予了全世界生命和秩序，否则你恐怕看到整个地球就像月球一样毫无生气。上帝来到宇宙的一个角落，为这个星球动了大功，他投入了自己的爱和热情，地上生命的存在见证着上帝的存在。 Amen。每一个微小细胞的复杂度都令人叹为观止。仅仅一个细胞，很多年前人们曾以为，我指的是路易斯巴斯的之前，自然发生说盛行。要是问当时的进化论者生命从哪儿来，他们很古老的推测认为生命是从无生命物质中自然产生的，因为看到死尸上很快会爬出虫蛆，又变成苍蝇飞走了。他们没观察到有苍蝇在腐尸上下了卵，还以为自然发生了生命。或者房间里吃剩下的一颗草莓，突然就长出了芽包，草莓上发霉长毛，人们说看，生命自然产生了。路易斯巴斯的把腐肉放进真空环境，结果没生出蝇蛆，也没有发霉长毛，是因为有外界的侵入才导致腐烂生出生命。现在咱们都知道，可当时人们还没有显微镜，没办法观察到微观的世界，他们看不到细胞，才以为事情非常简单。但一个细胞，现在咱们可以从一个细胞里观察到奇妙复杂的世界。看看屏幕上这张图片，这其实是一线细胞，只是一个一线细胞，一个人体细胞的机构运转，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奔驰的生产厂家在生产高峰的工作状态。多少台电脑，多少的软件硬件，内部交互程序，发动机运转，化学物质，忙碌的工人，仅仅一个细胞的复杂程度就得以天文学单位计算。要说生命或地球的起源来自一场大爆炸，实在侮辱人的智商。我个人观点，当然肯定有人反对，我只是表达个人的看法。我想做个演示，很简单，有请一位喜欢做饭的志愿者上来好吗？好的，请上台吧，快点到台上来，我们要一起演示一下。有谁喜欢吃鸡蛋？你喜欢？胆固醇对身体可不好。好的，这里有个微波炉，谁以前用微波炉烤过鸡蛋？好吧，到这边来。你叫海里对吗？
是。
好的，很好。现在碗里有几枚鸡蛋，请过去随便拿一枚过来。没有陷阱，只是全都是普通的蛋，是咱们天天见到的小蜂鸟的鸟蛋。那些小蜂鸟现在正激动着呢。好了，把鸡蛋放进去，咱们把它烤熟好吗？这些都是生鸡蛋，绝对不是煮熟的，得小心点儿，把它放平放稳，里面应该有个盖子，放到盖子上，别让它一会儿跑出来。你一定知道怎么开微波炉吧？直接打开，为什么不啊？为了好玩就定上两分钟吧。第一排的同学买人身保险了吗？你按了开始？
是的。
好，开始了。我想试试能不能造出生命。一颗蛋是一个细胞。哦，我听到会上那边有人尖叫，咱们可以停下了。你还得帮忙。喜欢吃鸡蛋吗？好啊，看看。哦，咱们再来一回。有谁饿了吗？ 咱们有没有创造出精妙的组织和秩序？大爆炸有没有炸出生命来？我得送你一份礼物。哦不，啊这不行，还是送你一本书吧，《勇敢跟随》。啊，非常感谢 Harry， 给他点掌声。好了，可以把他撤走了。有人说鸡蛋对头发有好处，不知道对手怎么样。我在头发上试过了。嗯，这个演示很简单，我还从没有见过任何一场爆炸能炸出很多有秩序、有组织的精美图案。今天大家都会有收获，至少以后不会再用微波炉蒸鸡蛋了。只需要花25秒就能炸开花。复杂精妙的细胞绝对不可能通过偶然的爆炸产生。随时环顾四周，你看到的都是奇妙有序的组织和设计。可能有人说，道格牧师，我相信创造论，但我也相信进化论，应该是上帝通过进化进行创造。以前听过吗？我绝对无异于伤害谁的信仰。我有位好朋友就相信神创进化论，礼貌地说我并不苟同，二者不可能被混为一谈。有人不愿接受圣经的前11章，他们说在亚伯拉罕之前，上帝都是以神话的方式与人沟通，所以11章之前都不是真事儿，只是象征和神话故事，而不是科学。但如果不相信6日创世说，读后面的圣经就会困难重重。我用几节经文给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的话都是真的，又自称基督徒，声明自己信上帝，但也相信进化论，你是真的信耶稣吗？听听他怎样说。约翰福音5章46到47节，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，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还能更清楚吗？说我爱耶稣的福山宝训，但不信这部分。当初摩西只是用了夸张的手法，前11章的内容都不是事实，他夸大了真相，会吗？你断定亲手为我们领来10诫法版的摩西写前11章时胆敢夸大真相，说不通吧？神创进化论我绝不接受。还有路加福音16章31节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如果不信上帝能够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恐怕也很难接受复活的真实性。人们对进化论非常纠结的原因之一，是年代测定研究有太多的未知数。讲到这点之前，再给大家读几节经文。你信不信保罗？这是保罗罗马书5章14节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要来之人是指耶稣，但保罗讲到亚当其人，他说罪是从亚当开始的。如果说进化论是真的，先是各种动物经过亿万年互相残杀、暴力冲突、流血死亡、弱肉强食、基因突变，然后进化出亚当，他又犯罪。可圣经说罪是从人开始，而不是从诞生人类的1000万年以前。嗯，我无意冒犯谁，我也上过天主教学校，天主教会有一段时间讲现身的天主教徒也可以接受进化论。我想怎么可能呢？他们解释在进化过程中的某一天，上帝为人注入了灵魂。我一直努力想象那幅画面，有一天一只大猩猩第一次变成了人。要知道开始它只是拖着长臂站在那儿，然后几道火花闪烁，它一抬头，突然上帝说，好，现在你是人，你有了灵魂。那天之前它还是只大猩猩。我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，很打击我的自尊。还有个原因，这听起来太不神圣，和圣经抵触。我毫不怀疑上帝有能力借着口中的话创造万有， 我相信当上帝完成造人之功以后，人就像刚出厂的电脑，有很多预先安装好的程序并立刻开始运行。虽不知道亚当受造时的年龄，但他能回答上帝的话并沟通。耶稣曾开口让瘫痪了38年的人立刻站起来行走，他也曾开口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瞬间看到光明。也许我短暂的生命没亲眼见到这类神迹，并不能因此否认历史中发生过这些神迹。圣经中也曾有几百年不显神迹。有人问我们听过的那些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后来又有了神迹。上帝可以站在他创造的万有规律之外，施行我们无法解释的奇妙作为。我相信他能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有人说，道格牧师，可是地球的年代我们测出有几千万年的历史，真不知道该不该讲这个。我绝对不是阴谋论者，当然到处都有阴谋，可能世界的某个角落黑暗的小屋里，带着共济会徽章的几个人正抽着烟策划着什么。我绝非这些人中的一员，但如果说当今世界一定有阴谋的话，你猜我认为是什么？有人操纵年代测定法作为进化依据，我已经见识过。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歪曲证据。有很小的一群精英级人物声称他们已经认识了全部的历史真相，一遍又一遍地到处宣告同样的谎言。列侬说，谎言只要持续时间够久就会变成真的。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人篡改了的世界。道格牧师，你知道光速是多少吗？咱们看到的阳光几百万年前就从太阳系出发，经过漫长历程才到了地球，怎么可能？上帝说要有光体，没过几天亚当就见到了光，得几百万年后这束光才能到亚当面前，或几亿年。肚脐在新生命降生的过程至关重要。上帝创造亚当时，亚当需要肚脐吗？上帝创造的第一批树，他们有没有被预先置入一些年轮？年轮不是代表年龄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咱们很快看几个例子，说明一下为什么必须弄明白年代测定法的窘境。举个例子，老师教导恐龙和人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时期，他们在千百万年以前就灭绝了。一百万年是什么概念？想想一百万年天下万物会如何变迁，看看身边吧。今天咱们身边的环境变化的速度，几百几千万年，据说这些恐龙生活在6500万年以前。好，1990年美国有了重大发现，人们解剖了一段雷克斯暴龙的大腿骨，发现其中竟然有软组织和血细胞。这在古生物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因为按原来的认知，无论如何也没法解释，怎能找到这块6000万年前的暴龙腿骨？其实，3000万、6000万或1亿年没有区别，腿骨中竟仍有软组织。于是人们好奇地想试试从这些血细胞中取样，希望让生活在侏罗纪公园的恐龙能够复活。给大家读读这段《国家地理》的摘录，这是一本无神论的杂志。人们从一块生活在7000万年前的雷克斯霸王龙的腿骨化石上，第一次成功地发现了软组织。该组织看似包括血管、细胞、蛋白质等腿骨构造，国家地理杂志。还有人宣称，我们知道地球的实际年龄，因为通过格陵兰岛或南极的冰河，可以看到冰河有很多不同的分层。一级的冰层就代表一年，一季轮回，那里的冬层一共差不多在8万到13万层之间，所以我们知道极地冰帽格陵兰岛差不多有13万年历史，怎能信这个？这是人类史上最疯狂的篡改证据。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吧。 我曾住在很冷的地区，亲眼见过暴风雪落在汽车顶盖，出现了很多分层，因为下雪时气温低，稍有升温就会融化一点，晚上再冻住便有了分层，还会再有新雪，于是谁见过这种场景就能明白我的意思，层层重叠，却有人试图以一层代表一年。当然这样解释还太简单，给大家个小证据吧，谁听说过消失的空军？1942年二战期间，有六架 P-38 飞机途经格陵兰岛上空去欧洲战区执行任务，还有两架全新的 B-17 因为天气恶劣在岛屿上空失去了航向，要是不想机毁人亡，只能先盘旋再紧急迫降，七架飞机的起落架都正常收起，有一个滑下来，飞机翻了，还好人都没事，25个人全得救了。随后他们再次投入战争，但八架飞机都丢在格陵兰岛中部的某个地方，他们记下了经度和纬度，很快飞机被白雪覆盖，战后回去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多年后几个飞行爱好者又去寻找这些消失的飞机，因为飞机有的还出厂不久，要是能找到修复翻新还能赚一大笔钱，当然得先花大把的钱去找。终于人们到了附近，通过雷达设备反复穿透探测，最后发现原来飞机随着冰帽漂移往前飘了1英里左右。人们用热钻设备，用热水从上向下钻入冰层融化坚冰，那些飞机被埋了多深？向下大约80米，整整50年时间。在80米厚的冰面上分布了成千道上万道冰层，这些冰层进化论者数一数会说这些飞机已在那儿住了50000年了，可是他们可没有50000岁。人们在那里钻了个冰洞把飞机露出来，又花了很多钱全部拆成零件回去再重新组装，唯一成功完好重组的一架 P-38 现在有个新名字叫冰川少女，就是屏幕上这张照片。进化论者希望我们相信这些冰河测定的年代，还有一些动物据称已经灭绝的动物，比如枪击鱼，据说这种鱼应该活在3亿年以前，在6500万年前就灭绝了，它们是进化过程中丢失的那一环，因为它的鳍看起来像腿，可能是想爬上海滩走上陆地。这些剧本都源于枪击鱼的化石，他们称这种鱼今天已经绝迹，直到1938年有人在南非某海域钓鱼时，猜猜捕到了什么？他们抓到了一条枪击鱼，是活着的。后来又陆续发现了更多，更奇妙的是这些活的鱼和据称6500万年前的化石的样子一模一样，据我所知他们仍然活在世界上。记得当年住在东海岸时，我见过马蹄蟹从大海里出来，有谁见过马蹄蟹吗？听说过马蹄蟹吗？咱们得帮他们好好祷告，因为3亿年来他们竟然没有一丁丁点的进步。为什么停止进化了呢？长得还是那么丑，哪怕再多进化的高级一丁点呢？可他们没任何变化，这类动物被称作活化石，摆明就是自相矛盾。其实只是没那么久，好吧，我们还能用岩石测定法，用亚甲或很多种其他方式检测岩石，但他们永远不会说，我要检测这些火山石，这块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。有人挑战这些检测岩石的地质学家，问他们，这里有新西兰或格陵兰岛刚形成的新的岩层，请你们检测一下。专家检测了新西兰的这些新形成的岩层，他们的确，这片受检的岩层周围是树林，大家都知道那些树有1000年了，火山岩浆流下来盖住了这些千年古树。不过如果按照亚甲法或其他方法测定火山石，他们已经有46万5000年的高龄了，当然他们检测的方法非常复杂精密，但结果却与事实相差迥异。 我有个朋友是进化论者，在年代测定实验室工作，每当有人送来样本想测定年代，都要先回答你的期望值是多久，知道他们如何推断不同岩层的实际年龄吗？根据岩层中的化石年代，知道他们如何判断化石的年代吗？根据化石所处的岩层年龄。毫无意义的循环推理啊，我还能一直讲下去。朋友们，我相信有很多的证据，到处是证据，我可是在纽约长大，世界上现在有很多骗子，我不希望自己被骗，我不想浪费生命去相信并不存在的上帝，但我无法逃避这些证据，我完全被上帝存在的证据征服了，不仅因为身边的这些证据，还因为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回应祷告，神奇的供应。既然上帝存在，他必定为你制定了最高的目标。有意思的是，没人能找到圣经记录的年代之前的任何痕迹。世上最古老的树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白山山脉，一棵虎尾松，被称为马土萨拉树，这是图片。其实还有一棵更老一点，被人误砍后艺术年轮，哎呀，这棵树更老。这棵树的位置没有公开，科学家担心有人会去插个小旗子，刻上到此一游。有趣的是，这些古树的年龄似乎都是在大洪水之后。当我住在高山上，读到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我曾经去过北美中部2400米的山上，美洲印第安人的领域，那里到处都是海里才有的贝壳。我听朋友说，喜马拉雅山上大约7900米的高度也能看见贝壳，大量的死的蛤蚌，壳是紧闭的，就是说他们是突然死亡。为什么出现在喜马拉雅山？世界各地，从北美大峡谷到很多其他的自然地貌，丰富的煤田和石油，全都证明曾有一场空前的全球性的大洪水。很长时间科学家说，不，那只是圣经是神话，从没有全球性的洪水，可接踵而至的证据，这么多化石突然的死亡，最后说有大洪水，但不是挪亚，是小行星。小行星招惹谁了？冤不冤呢？科学就是这样解释，甚至指出小行星坠落的地点在墨西哥湾附近，听说过吗？就是不接受圣经描述的洪水，所以一旦推翻了年代测定的大阴谋，那么一屋子的骨牌都会倒塌。有人可能想，刀格牧师，你讲这些太过时了。我觉得当今最奇妙的一件事是一只蝴蝶。我想大家可能听说过，我指的是帝王蝶。想象这么丁点小的一枚卵，几乎就像针尖藏在树叶下面。帝王蝶知道只有一种树它可以产卵，它怎么知道的？谁教的它这些？树林里有千万种植物，它只找矮小的玛丽金产下卵，把幼儿放在能满足一切成长需要的地方，幼虫会狼吞虎咽，一天天的吃饱喝足之后，开始越长越大，继续长大长大长大，它很快的长出自己的皮肤，旧皮几次脱落之后，它迅速成长，冲出束缚，再蜕一次皮，长成大毛毛虫，颜色更亮，然后继续长大长大长大。有一天，它好像有种异样的感觉。好吧，下一次的蜕皮可要大变样了，它将自己寄居在树叶底下，身体变成了蝶蛹，开始变坚硬。那时它在干什么？它在里面让自己完全的解体，成为像液体状的细胞羹，毛毛虫在蛹里，此刻就像一团软泥。对了，鸟不会吃它，因为玛丽金有毒，吃了毒叶子的虫子反而因此可以更安全的成长，多聪明！只花了5000万年就进化成这样。啊，抱歉，只是开玩笑。有人可能刚换到这个频道，刚好听到这句。哦，刀格牧师相信进化。我曾经 接到过这类电话质疑，他刚好转过台听到一句我正在说反话，于是接受了错误信息，所以蝶蛹完全分解成液体状，所有的细胞重新排列，重新组合，几天之后再聚到一起，突然之间原来小小的短凸的有弹性的腿变成了优雅细长的美腿，大方的双翅，还有触须，翅膀上五彩斑斓，也不用再以玛丽金为食，而用会吃甜美的甘露。他的消化系统已经变了，新长出的眼睛也有变化，大脑也不同了，他一重组合成为全新的样式，天生的就会飞翔，根本不用学习。要知道母婴需要教小婴怎么飞，他们得上飞行课，蛹化成蝶后立刻就会飞，不需要上课学。空气动力学原理，这一切都是偶然吗？等等，还有马上订购课程双倍赠送、啊、不这种帝王蝶原本出生在北美洲，却天生就知道自己将来需要移民到2000英里之外的遥远的墨西哥去，可他们以前从没有去过，连他的父母都没去过，从北美到墨西哥的全部行程得好几代帝王蝶才能完成，再经几代回到北美出生地。他们也不认识任何其他去过墨西哥的蝴蝶，更不会上网去订一张到墨西哥的单程机票，但他们翻山越岭竟然去墨西哥度过寒冷的冬天。这一代蝶被称为超级帝王蝶，他们能幸存到目的地。这一切怎么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？变形的过程实在是个大神机，上帝如何实行这一切，把一只小小的虫子变成美丽优雅的生命？主为蝴蝶所做的功，他也可以为你成就。破茧成蝶听起来简单，但实在是神机，我根本解释不了，唯有圣经告诉了我们答案。主在六天之内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我完全相信，我把整个世界观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，一切都合情合理，的确有位创造之主，他也为我们每个人都制定了特别的计划，他为你设定了最高的目标。你可能想，哦，我希望自己能和现在有所不同，有些变化和改进。既然上帝如此关心小羊、小鸟，或小猫、小狗，还有蝴蝶、毛毛虫，难道他不关心按自己形象造的你吗？他有没有为你制定好蓝图？特别是仔细思考一下，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些美妙的生物，上帝为什么把一切创造得如此美丽？他为什么创造了如此美好的世界？他创造之功的顶峰便是造人，按他的形象造出他的儿女，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。任何时候如果想知道上帝对你有什么计划，看看创世的开始，他创造了美好完全的世界。圣经上说一切都是好的，好的还有甚好，他希望带你到另一个美好的世界，但是不能以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需要被再造更新。耶稣能重新造我们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。他说你们可以成为崭新的生命，他为一只蝴蝶预备的也一样会为你预备，愿不愿意让他在你身上动工呢？想不想拥有崭新的生命，成为新人？他可以给你新的心，他为你定好了计划，定好了目标和方向。既然他可以指引飞鸟、群鱼和蝴蝶，会不会指引你呢？你这小信的人呐！我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有些内容总会有人提出质疑，甚至要争论。我承认自己并没有全部的答案。从某种角度讲，每一个人进化论者、创造论者，人人都需要某种信心。你想把信心交给谁？ 是交给从永恒到永恒的智慧的上帝，交给如此爱你，甚至为你来到世界，显明他为你定好的蓝图和目标的主吗？还是宁愿把信心寄望于炸的、粉碎的鸡蛋上？真的，这是你面临的两个选择。你想不想说，主啊，我愿将一生交托在你的手中，由你带领我的方向，我愿重新受造，愿意此刻就求问他吗？请大家一起起立，请他赐给你新的心，以创造的大能浇灌你的生命、你的心灵。慈爱的天父主啊，我们相信你是爱的上帝。当我们寻求，可以从望远镜中看到爱，也可以从显微镜中见到爱。即使我们生活中会遭遇困难和挫折，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你是爱的上帝，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。有时我们并不理解你，但你已展示了足够的确据。请帮助我们相信你，主啊，请与在座每个年轻人同在，请配将你的灵浇灌着校园还有所有观众的心，请把我们重新造成你的形象，像你一样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